感谢主，民数记三十六章呢是民数记的最后一章了。整本民数记呢都是以色列人迈向应许之地的书，所以最后一章以土地这个的分配为结束也是很合适的。那么整个的民数记就是写到了以色列人的在旷野这个漂流的经历。那么现在已经站到了最后的这个点，在最后一节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在这个摩押平原约旦对面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那么下面呢当然就是生命记呢是要重申整个神在旷野中间给他们的命令，然后呢这个时间上就接到约书亚记，就是要开始要打到对面这个耶利哥城了所以在这一路上呢神都在跟他们颁布律例典章，也在补充，有特殊事件出来就颁布新的这个律例包括有一些漏洞呢就要补充。那么这个事件呢恰恰就是在前面定的一个新的律例如果这个支派中有人没有儿子，那不就没有产业了吗？如果只有女儿，那么就从马拿西支派的这个希罗菲哈家里面的这个五个女儿的申请开始可以给女儿分配产业。但是现在新问题出现了，女儿长大要出嫁，那么以色列人这个女方要嫁到男方，这个产业就要随着女方要嫁到男方的支派了，那么这个支派又会损失他们的产业了。所以针对这个新问题呢出现，这个神就给一个新的解决方法，就是他们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这个支派的产业就不会归别的支派了。第九节，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这就解决了这一个问题。那么土地，我们在这里有两个要学习的，一个就是神非常的看重土地。那么我们以前的外邦人呢以为信主呢就去天堂就离开这个地球就到天堂去了，所以对这个土地啊地上啊地球啊土地没有什么很重视的。但是我们学习知道说耶稣是要回来，神也要回来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国度，而且把整个的世界被罪和魔鬼玷污了毁坏的世界要重新伊甸园化，要把它重新恢复美好，而且神的帐幕在人间，千禧年新天新地，这个耶路撒冷城就要降在地上。所以土地是神看重的，土地是要被赎回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看重土地的。所以我们呢现在接受了明白了这个神的救赎我们也会对这个土地神学呢就有一些的认识的。那第二个就是要注重产业，那么当然在属灵里面更要守住你的产业属灵的产业不可以丢失的。所以整本民数记就结束了这个漂流，而且也结束在这个分土地的盼望当中那么我们整个再回顾一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希伯来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十章都讲到，实际呢这是一个大部分死在旷野里的人，第一代人是作为我们的警戒那么神呢在这一路一直的有怜悯有慈爱，不停的饶恕以色列人，不停的犯罪悖逆悖道惹他发怒，所以不能够进入安息第一代人。那么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到说，看他们在旷野吃的都是灵食，就是从 天降的玛纳，喝的都是灵水磐石里出的，跟随他们的灵磐石。但是呢他们有下面几宗罪使得他们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第一个就是贪恋恶事，第二个拜偶像，第三个试探神，第四个发怨言。所以警戒我们就说不要以为站立得稳，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要每次读到这个旷野的这个经历的时候，都要警戒自己身上的旷野性情，要除去这些神不喜悦的性情。好，箴言二十七章呢有几个地方呢是好像一直在重复，有重点提一下。第一节呢就是说不要自夸然后第二节呢不可用口自夸那第二十一节就讲到说，人就算你不自夸，别人夸你也是很失恋人心的，所以别人的夸奖在你来看是一个你所渴慕的呢喜爱的呢喂养你的肉体的呢，还是你真的是内心谦卑把荣耀归给神的。所以不可自夸，别人的夸奖对你也是一个试炼。那第五节讲到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的伤痕出于忠心，和第九节第十七节都讲的是属灵伙伴好的属灵伙伴，朋友诚实的劝教，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体会什么是真实的属灵伙伴，怎么样能够带给你真的益处即使是当面的责备也是出于忠诚，出于爱你，要建造你。二十三节讲到好牧人会照料他的羊群和牛群 知道他们的情况。刚好我们约翰福音今天就是要讲好牧人，所以真的很非常奇妙哈，这里刚好是对起来了。好，约翰福音九章十章有两章很长的内容，我们要浓缩一下。整个第九章就是讲到一个神迹，就是医好天生瞎眼的人。那么在一开始就有人问说，那这个人生来瞎眼是谁犯罪呢？也就是以色列人有这个概念，就是疾病跟罪是有关系的。但是耶稣呢就扩展了一下这个概念，说疾病不是都跟罪有关系的，是在这个 case 上面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么对我们去跟别人去医治啊，不管是身体医治啊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要去求问神，因为我们不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因为有一些疾病是出于犯罪，或者是家族的咒诅，或者是纯粹身体的问题，或者是灵里的搅扰，所以我们要来求问神，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人的疾病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这句话在所有的疾病上都适用的是，不管什么原因的疾病的根源，那么这个疾病被医治以后都可以显出神的荣，显出神的作为来，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个因为医病就是神的一个作为那好，那么这个人呢，25节30到33节，他就因为法利赛人问他嘛，法利赛人就是质问他，那他的父母亲就害怕就不敢答，让他自己去回答。那么他呢也蛮有智慧的，25节他就做了一个很诚实的见证，他只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做见证也是这样，我们诚实的说出我们身上所经历的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如今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做见证就是一个对比，从前我们是怎么样，现在我们是怎么样。那他这里是身体，那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灵性啊，家庭啊，生活啊，品性啊，各个方面。所以做见证就是一个前后的对比，这个就叫做见证。因着神的作为从前眼瞎，现在能看见。那法利赛人一直追问他，30节到33节，我们看到他还是蛮有这个得救的智慧。所以耶稣在后面说现在和你说的就是他立刻就说我信。因为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所以他是蛮明白神听什么样人的祷告会行神迹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他把耶稣的作为归功于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非常的是已经非常的接近得救了。所以耶稣一跟他讲是神的儿子，他就说我信所以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福的，不仅灵里的，不仅这个身体的瞎眼被医治了，而且也立刻的得着救恩。那么耶稣在40节41节就来引申一下，讲到属灵的瞎眼所以耶稣是非常的会从肉体层面引申到属灵层面，在很多 case 的地方，耶稣所讲的灵里的一些很深的话，都是从肉体的天然的一些事件性的事情中间他去做的这个引申。如果耶稣不做这个引申，那么犹太人也好，官长老百姓都是不可能去有这样的一个联系的连接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若是神和圣灵不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他的属灵意义给我们引申出来，我们恐怕就只能看到物质的，看到天然的，看到这个自然的东西。所以圣灵要开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所以这里耶稣都特别讲到犹太人的属灵的瞎眼，而且你们要承认你们是瞎眼，如果你们承认瞎眼，就是你们真的属灵眼睛打开的第一步。所以这也像前面一样讲到说，你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才可能从黑暗中进到光明来。所以人要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现状，这一步是最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其实就是灵眼打开，然后你才可能从这个光景中脱离出来这就是耶稣在第九章中也讲的。那么第十章呢讲到一个重要的耶稣的自称，也是一个比喻也不完全是比喻，是一个他的身份，我是羊的门这个是我是羊的门。然后呢我是羊的门，我们就会想到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要走小路，所以要先进这个窄门先进这个窄门，就是羊的门，就是耶稣自己然后要走小路第十节说盗贼来的目的，然后讲到说我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现在我们从整全救恩再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就特别的清晰了，得生命就是先进这个窄门入门 就是我上一周的主日的信息，然后得的更丰盛，就是要回应耶稣的呼召，就是要走小路，就是救恩的成全。那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实际在以色列呢，这个羊圈这个晚，如果是在旷野哈，在这个羊圈，这个羊晚上要临时搭一个羊圈，牧人是睡在这个门口的，就是他本身牧人本身就是门，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这不是一个比喻来的，这是一个实际，我会跟大家发一个图。所以坏人来抢偷羊呢，也要踩过，要经过这个牧人，牧人会知道的，羊想要出去跑出去，也要踩这个牧人才能够出去，所以真的是门啊，不是比喻。所以在那个时候，牧人本身他的身体就是门的啊。那为什么是讲羊呢？这个动这么多的动物，耶稣怎么选择羊呢？羊有几个特点啊，它的负面的特点是：一不认路，二不会找食，第三不会抵抗野兽。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很听话，很温顺。所以耶稣呢，他把我们人呢的状况呢是比喻成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很强壮，我们都像啊又聪明又强壮，不是的，因为这是在整个属灵征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比喻里面，因为羊它的那个对手是狼，狼就是仇敌，所以对于仇敌来说，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光景，因为仇敌在灵界，那我们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自己按照我们人的有限，我们自己也是不认路的，其实我们不认识这个属灵的路，我们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第二我们也不会找食吃，除非牧人精心挑选食给我们，第三个我们不会抵挡野兽，除非牧人成为我们的遮盖保护，成为我们的叫什么这个军装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像羊一样，当然这里的羊是指的绵羊啊，不是指的山羊，那我们要有一个特质，我们真的就能够做这个牧人的羊，就是听话温顺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啊，十六节这里讲到说，另外有群羊是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和犹太人信主就会合而为一啊。二十七节到二十三十节我们要背的，羊听主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灵修，为什么要听主的声音，因为这是羊的一个唯一的优点了，就是听话温顺，如果我们连这个听话温顺的优点都没有拿到，我们听不到主的声音，那我们就失去了羊的优点，那就只有这个羊的缺点了，所以我们顺服神是羊的一个优点啊，我们能够听主的声音，跟着他走，跟着他走就有路，跟着他走就有食吃，跟着他走就知道怎么样来抵抗野兽，所以我们在灵修的目的真的是要听主的声音，当然听主的声音有多种的方，有多种的渠道，这个我们都学过，透过圣经，透过圣灵，透过教会，透过人，透过神自己的感，内心的感动很多，所以我们要羊要听主的声音，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应许，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属灵的精英才能听到的，神让我们每一个只要你是他的羊，你就能够听他的声音，那么当我们能听他声音的时候呢，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走，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他的声音，我们自己乱走，我们使用了羊所有的这个缺点，那么很可能我们就会被夺走了，我们就会被仇敌偷盗杀害毁坏了，所以羊听主的声音就是这么重要，我们今天灵修操练听主的声音等候神就是这么重要。好，最后耶稣讲到说犹太人说他是把自己当作神，那耶稣其实他本来就是从天上到地下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把自己当作神啊。所以耶稣说，你们就算是不信我，也应该信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救恩预表的，都是有这个很大的救赎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人若是来仔细的观察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就能够听出是从上帝而来的生命的话语，如果人认真的观察耶稣所做的这些神迹，你就知道跟那些行巫术啊，有那个有法术啊，或者是那一些也有一些通灵的人做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做的事情都是有救赎的含义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叫做兆头，就是看到这个神迹你就知道是神的救恩临到了你们看到人子来赶鬼就知道神的国降在你们中间了，所以我们也要像当时的我们，所以我们要像耶稣所讲的，我们要仔细听他的声音，看他所做的事，我们就能够更加认识他的身份和他救赎的作为。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今天的大家的读经都充满了神的同在，都能够听他的声音。